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知识分子。你好，我是邵荣。
我是启达，
好，大叔，你听到我声音是清楚的，对吗？
我听到。
好
然后今天我们要介绍什么书呢？
，OK。好，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本书呢，有点啰嗦，它 叫做《香港日记》。然后呢，这个作者呢就非常的有名，他就叫做彭定康。那我们让大叔看一下，哎。彭定康是不是你那个时代的人物？
哇，你不如我的年龄多大了啊？这个事实，彭定康是不是我的这个时代的人物啊？看你怎么界定我的年代是怎么一回事哦。但是呢，我翻查一下资料啊，是还在世的两个港督之一啊，所以呢，这个末代港督就是彭定康了。哇，未免有一些听众啊不熟悉谁是彭定康的，我这里就顺便介绍一下啦。然后这个彭定康呢，在1992年，我也是翻查资料，不是这本书写的啦。大概是7月9号上任的，然后呢，到1997年的7月1号，然后呢，他就是做了5年的港督，然后呢，他是第28任的这一个港督啦，然后呢是末代港督的代表，然后最后呢，当然就是我们会提到哈，到底是受这个市民欢迎还是不是的啊这一点哦，所以我看着这本书，就如你一开头所说的啊，真的是非常的啰嗦，真的是非常的长啊，这个就是我的观感了。
好，这个港督呢，它也是一个历史名词啊，就是香港总督的意思，就是那时候还在香港，还在英国殖民统治底下，整个香港就是最大的这个行政长官就叫做港督了，香港总督。然后原来他是第28人啊，所以这个是我没有注意到了，我就觉得哎。这个英国才短短统治可能150年，竟然有28人，就平均每一任其实都是在位不过4、5年左右啊。所以，可是然后就包括今天我们要介绍这位彭定康总督，然后他呢这本书就是他的一个算是他的一个回忆录样子啊。所以他是在去年就是香港回归25周年的时候出版的。然后这个彭定康呢，他其实是为这个香港留下很多的，不管是政治遗产也好，或者是好像，很多人就都说他是一个领袖的模范啊，就他那时候的民意支持，他卸任时候的民意支持其实是很高的，是比之后那几任特首是没有办法去，到现在都没有办法去超越他那时候的民意支持。然后他也是一个，就是很贴地啊，就是我们香港人讲很贴地的一个总督，就是他会去到民间，直接跟香港人对话，然后或者是举办一些好像town hall meeting，然后直接在当场就解答大家疑问。所以我们就开始谈起了，就是为什么他会成为港督，其实是一个意外的。因为在这之前呢，其实港督呢，他不是由所谓的政治家来出任的，他可能就是一个公务员来出任。可是这个彭定康呢，其实他在那时候他是在英国保守党，他其实是一个保守党的领袖，他那时候是当主席的。可是其实保守党他们的职位是主席，不一定就是最大的党魁啊，他党魁是另外一个人，他党魁就是当时的首相叫梅杰。然后梅杰呢是在1992年的时候呢，他们就英国大选嘛，那时候就是在一片不看好的情况下，哎，既然成功了，就是守下了这个他们的这个权，他们的这个政府，然后他们政府就这个保守党可以继续执政。然后那也知道这个保守党的主席彭定康呢，既然意外落选，所以呢，他就是原本他已经是在就是计划中，如果保守党继续当政府的话，他是可以出任一些就是内阁部长的位置，就包括很重要的财务大臣。可是就是因为他意外落选了，所以那时候呢他就没有办法就是进入内阁嘛，所以他就是这个梅杰首相呢就好像提议几个选项啊，就包括你可以进行补选，然后你可以去就是去上议院，然后或者是你可以去当这个总督，这个首呃港 港都。然后后来呢，嗯，这个彭定康其实对港都这个位置是很有兴趣了，他就觉得，哎，这个是一个很有挑战的这个一个职位，然后他也希望可以在这未来五年呢，就是尽到他所谓这个大英帝国最后的责任啊，因为香港其实是整个英帝国呢最后一个殖民地，还有希望呢能从这个殖民地当中呢就是光荣的撤退出去啊，然后让这个香港呢留下一个健全的自由社会，嗯，所以他就在这个当中呢，其实这五年呢，其实这本书呢是透露他很多跟中国博弈的过程啊，因为中国就是他们其实已经签订了中英联合声明，
嗯，
然后也已经有了基本法了，所以呢很多人都跟他讲，哎，其实大局已定，然后你其实不用做什么东西，你就让这五年呢就过去，然后就把这个香港还给中国就可以了。可是他觉得他能做的东西呢，他其实是在整个中英联合声明跟基本法底下呢，他其实是有很大的弹性可以再做一些东西的，
嗯，
就包括推行这本书当中很重要的政治改革啊，然后呢我们就来谈一些他书中有提到的议题啊，看达叔想要从哪一个议题开始谈起呢。
这个书中呢涉及的议题非常的多啊，我刚才这啊补充你的一点啊，就是啊这个媒介呢其实是啊这本书当中提到的名称啊，它翻译成这个啊意思啊，但是呢在香港人呢啊，嗯，就是比较熟悉的另外一个名字，就是叫做马卓安啊，马，
嗯，
姓马的啊，就是翻译成港式的翻译呢，它就是姓马，嗯，卓越的卓，然后呢就是安全的安，所以呢这个马卓安和梅杰呢其实是同一个人来的，
嗯，
所以看你是不是熟悉这个香港的脉络啊，啊就是你要用这个梅杰还是马卓安，就是看你自己的需求吧，
嗯，
这个是我要补充的一点，嗯，然后呢这个彭定康啊其实也是非常港式的翻译啊，就是我们沿用这样子的称呼啊，就叫做彭定康。这个彭定康呢就是接任这个魏一勋啊，我们现在呢就比较熟悉这个陈一勋啊，然后呢这个写法其实是一样的，这个一勋是一样的啊，只是这个魏呢就是魏生的魏啊，就是港人呢就是翻译成这个魏一勋啊，他就是接任这一个魏勋的位置，然后呢继续的担任这一个港督的这一个职务。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彭定康非常多的攻击啊，他都有哪些攻击，简单来讲就是现在的香港，我们就是旧香港啊，就是2019年的现在的香港我也不熟悉啊，就是他是跑怎么样的一个游戏规则，
现在叫中国香港，
或者是大湾区啊，我也不知道啊。现在的香港呢是比较陌生的，然后呢，过去的香港呢其实是我得出来的结论，不懂对不对啊？应该是沿用这个彭定康的范式的，所以呢，这个彭定康呢到底做了什么？我就简单来讲，他就是增加了这些直选的议席。就是从这个其实也增加不多啦，我读出来的话是这一个结论啦，其实它只是增加到30个吧，但是呢这一个讨论呢就是非常的冗长啊，跟这一个中方的博弈啊就是有这一种事，然后呢我们再过等下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们大概都是会提到这一点的，所以呢这个彭定康其实是做了这些事情。你又应该是往下问了为什么辞职最后一任的这个港督他在做的这件事情呢？其实这个跟这个英国殖民地呢是相关的，我们也不要讲这些太多的好话啦，对于这个英国人但是呢我们只是尽量的客观去评述这件事情过去的港督呢其实是没有什么作为的，如这本书所说的如果他讲的是真的话过去的香港港督呢其实是没有什么作为的，就是在这个民主化香港的民主化方面呢是没有什么贡献的因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子的思考呢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子的想法，就是他们认为这个香港呢其实是不需要太多的民主或者完全不要民主的，所以就造成这样子的局面，现在的香港呢就是可能 啊，过去的香港啊，就是2019年之前的香港啊，可能是有这个言论自由啊，有机会自由啊，有各种各样的自由，但是呢，它的民主化呢是其实是非常薄弱的。所以我们讲的这个香港的示范呢，其实是非常珍贵的，可能大家没有留意到这一点啊。这个是香港这个小地方呢，其实是只有自由，但是是没有民主啊。他在做这个试验啊，就是这个试验如果是啊成功的话，当然现在我们知道那个结果啊应该是失败了。如果他是失败的话，他就是说明了，如果一个地方没有主权啊，没有民主的话，将他的这个自由也保不住了。待会我们会分享到这一点。不知道这个邵荣律师要补充什么东西啊？这本书实在是太精彩，太多的面向了， okay. 所以就不知道你要讲些什么。
嗯，好，我再补充一下那个政治改革那边啊，就是其实很多人对香港的政治制度其实不太了解啊，就包括我啊，我还没有读这本书之前，其实我对香港的政治制度都不了解啊，就好像他们有什么立法会选举，又有什么区议会选举。啊，我们都不懂啊，我们或者是我们在看香港选举的时候，我们就好像雾里看花，就讲，哎，为什么他们明明有选举，可是他们还要争取普选？然后为什么他们有选举，他们又讲他们不民主？然后所以是看这本书过后，再去了解一下现在香港的政治制度，你才会大概知道是什么回事啊。就是其实在整个就是彭定康刚上任的时候呢，其实英国跟中国他们是已经有协议了，所以那时候呢他们呢已经开始也是就是有一些立法会选举，他们立法会就有点像我们的国会这样，就是负责这个立法。然后那时候呢立法会呢他就有提到，就是有20个席位呢是可以直选的，然后30个席位呢是来自功能组别，或者是现在已经叫功能界别，然后10位呢就是来自这个选举委员会啦。然后直选我们就很清楚嘛，直选就好像马来西亚这样子，就是一个席位，然后就是几个党来争，然后所以争就是由全民投票，那个取了选民投票，赢到的话就赢到那个席位，就当上这个立法会议员。然后功能界别呢就比较特殊，它就好像是从香港的一些行业，就每个功能界别其实代表一个行业啊，就好像医院，它就代表这个医院这个行业，所以所有的医生就可以投票来决定由谁代表他们啊。所以就形成了一个很怪异的现象，就是如果在直选你可能是需要10多万票你才可以当上这个议员，可是如果是在功能界别的话，你可能是几百个人的小圈子就可以决定一个席位啊。所以它的代表性其实是很不一样啦，就是民选的代表性当然是非常的强，可是功能界别的话很可能就是一个小圈子里面内定了一个席位。所以那时候彭定康他想做其实就是扩大整个民主制度，他当然是没有办法让所有的立法院都变成是直选啊，因为这个中国也不允许，然后英国也没有想要那么大幅度的去更改整个制度。他想要其实就是如果我们有一些弹性，就是功能界别其实我们可以让更多人来参与，就好像原本医院只是让医生来投票来选出这个席位的这个议员，可是我们可以让这个医院的清洁工人也一起来就是投票。然后除此之外呢这些功能界别呢我们还可以再增加另外9个这个 category， 就是这9个行业呢也能一起来参与投票。其实就间接使得这个香港大多数的民众其实他们都可以参与到整个选举当中，然后他们不只是可以参与这个直选，然后也有一些人是有2票的，就除了直选以外也可以参与自己这个所属行业当中的这个功能界别的这个选举。所以呢就使得整个制度是变得更加的民主啊，就可以更有这个民意。可是当然后来这个北京政府也就是也没有让这件事情这样子通过啊，在整个1997年之后呢他们就决定不要让原本选上的这些立法会议员呢直接成为特区政府的新的立法会议员，然后他还有另外成立一个临时的立法会，然后还然后这个中国政府也有很多阻挠啊。然后到了最新，为什么我们会讲香港其实已经是不再像以前的样子了，就完全是一个另外一个样子，就是因为在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特区政府其实就在国安法通过之后呢，其实他们最新的制度就是讲他们要确保而不是港人治港而是爱国者治港，就是 这些要参选议员的人呢是必须要通过一个选举委员会的这个批准线，然后这选举委员会呢它其实里面大多数人都是亲北京的立场啦，意思就是讲以前你或许还可以通过直选呢当上这个立法会议员，可是现在你连参选的资格都没有了，然后这个参选资格都是必须要通过北京政府批准你还可以参选的话，这样就代表所有的议员其实都是必须要就是亲这个建制啦，所以那时候民主派才决定全面退选嘛，就不参选啊，不参选这个立法会，然后使得这个立法会其实几乎都是由这个建制派所拿下，所以他其实没有任何反对声音啊，现在在里面，所以我们才讲这个原本有一点点的民主就倒退到完全一点的民主都没有啊，现在就好像一个形式而已，所以这个就是他使得他跟中国关系很差一个原因啊，就是中国甚至是把他定为这个千古罪人，就讲彭定康其实我们本来已经谈好了这个香港是可以很顺利的过渡到这个97年后的这个特区政府，可是就是因为你在这里搞事情，所以使得我们还要另外成立立法会，然后还要另外要去重新更改所有的制度，然后所以他就是一直在中国眼中他就是一直是那个被指责那一方啊，当然在英国里面也不是全部人支持他，英国有很多商人或者是很多政界的领袖他们其实都是不喜欢彭定康的做法，因为他们就讲这样子做的话其实是会危害到英国跟中国之间的这个贸易利益啦，就是如果你在这里搞事情的话，这样可能中国就不喜欢跟我们英国做生意了，所以你间接就是影响到我们英国人的这个利益，所以呢他其实是面对到很多阻力啦，然后唯一可比较支持他可能就是立法会还有这个香港的普通老百姓哦，然后香港的一些商人啊其实也是不满他的，就觉得他们就很多人都那时候态度就已经是香港迟早是要归北京管的，你就不要再搞那么多事情了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所以除了这个政治改革以外呢，达叔，你觉得你还想要谈哪一个方面呢？是你印象比较深刻的？
这本书太多的东西要谈了。我先补充你的刚才那一个说法了，就是一句话可以总结的，就是你谈的面向的其实是可以这样子去理解的，就是如果人一多就很难控制，如果是全民都是投票的话，都有这个投票权的话，就更难控制。所以呢这个这样子的局面呢是北京非常提防的或者是不要的这样子的局面。彭定康其实就是在做这样子的事情。我自己的结论呢是这样子的。所以呢你们从这个角度呢应该是更好的理解为什么这个北京方面呢是非常的痛恨这个彭定康就是有这个深层的原因所在的。然后呢你们看这本书的时候或者是读这本书的时候有一个面向的一定是会注意到的，这个彭定康跟这个中国的打交道这个面向。其实当这个广都其重要的一个事业或者是他一定要做的东西呢就是跟这个中共打交道。可以这样子讲，如果是不用跟中共打交道的话呢就完全消失了这个港督的职位功能所以呢跟中共打交道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你也可以看到很多的反反复复的这个记载这个彭定康的记载，因为这本书呢就是一本日记嘛它也不是每一天它都是记下的，就是你会看到它有时候有些日期是会跳过的。但是呢这本书也非常的长然后呢把各种各样的这个重要事件呢也融入进去聊得比较远一点。我刚才讲到的是这个跟中共打交道的这回事。你为什么跟中共打交道会将煞有其事呢？就是真的是变成了重要的内容的一部分就是因为这个我自己的结论就是因为这个中共呢其实是没有这个契约精神的。所以什么东西叫做契约精神呢？就是你谈这一件事情的时候最好呢就是你完全只是针对这件事情去谈，这个就是契约精神。如果你是把 谈了这件东西呢，你又喜欢加大一些条件啊，或者是附加一些概念啊进去的话呢，就是谈一件事情啊，其实轮到第二件事情了，这个就是没有契约精神啊。其实你是跟这样子的对手，就是当时的彭定康或者整个英国，其实跟这样子的一个中共啊大家打交道。所以呢你们就不要小看这样子的没有契约精神的一个中共啊，其实啊是非常非常的难缠的。所以我们就会看到非常多的这个中共啊，就是他怎么样的表现呢，就是我可以这样子讲啊，就喜欢动不动就是撤回这个要求，然后呢就是不谈下去，然后呢他也知道不谈下去呢其实你是会更麻烦的。这个像什么呢，就是你买一个菜的时候你喜欢带一条虫啊，但是呢你一般的人应该不会为了这条虫呢就是你有没有免费给我这条虫就是你会不会去买这个菜的打消这样子的念头啊，对吧，不会影响到你有这样子的念头了。但是呢中共呢表现出来就是他会为了这颗葱呢真的是不买这个菜的啊。你就是像每一次的这个谈判呢，你都是像玩一个 show hand， 你是不是真的是敢去进啊，你是不是真的是没有买这个菜呢也可以啊，就是看你有没有这样子的勇气啊。这一点呢其实是当时的英国人呢，现在可能是好了一点啊，当时英国人是没有这个直觉的。我在反反复复的读了这一点的时候呢，或者是这样子的内容的时候，我都有这样子的感觉，就是当时的英国呢其实不知道他的对手是怎么有一次，他们有很多的抱怨，但是呢他们就不知道中共到底是怎么一回怎么一个的角色啦。所以你看这本书的时候你也可以看到这个就是交给各位的听众去判断啦。你也可以看到这个彭定康呢，其实是我不知道这样子的称呼算不算是不好的一面啊，就是这个彭定康其实是非常喜欢去粉岭粉岭就是一个香港的郊外但是呢那边呢就是有一个港都的别墅这个彭定康就是很喜欢去这个粉岭度假的。然后呢因为他们去这个粉岭又比较遥远离市区又比较遥远，所以还是趁搭这个直升机呢就是去开会或者是上班这一回事的。所以他是有这样在这些日记当中你也可以看到这样子的记载，就是彭定康确实是经常是有趁搭这个直升机的记录。所以呢我看到这些记录记载的时候呢我也不知道是作何感受啦，这个就是让大家去评断啦。所以在没有我刚才讲到这个彭定康趁搭直升机的事情只是加多一笔罢了就是因为这个忍不住讲看这本书的时候有什么样的一些感受。你刚才我是特别的提到这个中共没有这个契约精神这个没有契约精神是到底到了什么地步呢，或者到了什么程度呢，其实是非常的，对我来讲呢是非常的严重的。因为你不知道对接的对方其实是谁在当时呢跟这个香港或者是港澳的地区呢是有一个负责人的，这个负责人是叫汝平楼平就是这个鲁班的鲁，然后呢平均平安的平就是这一回事。这个鲁平呢就是英文说的非常的溜所以他就是我们虽然是介绍一个中译的书本但是这个彭定康应该是不粤语或者是不懂这个广东话的。他在发表各种各样的演说或者演讲的时候应该都是用英文去书写的。这本书应该也是英文版写出我就不知道了。这个汝平呢就是会，我刚才是讲到这个英文说的非常溜嘛，所以呢他就是换句话说他就是听得懂这一个彭定康在讲些什么 啊，但是呢，这个彭定康呢，应该是不知道这个乳病是叫做什么。刚才我是特别提到这个契约精神，你不可以啊，完全不知道这一个对接人是谁的啊。当时的这个中国的外交部长呢，就叫做钱其琛啊。但是呢，你就应该在一般的情况之下啊，如果你是讲了这个啊港澳地区的负责人是谁啊，你就啊由汝平说了算了嘛，是这回事嘛，就不是这一个钱其琛说了算了啊。在一般的国家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在中国呢啊，你就不知道啊到底是钱其琛说了算呢，还是这个汝平说了算。翻查的一些资料呢，原来这个汝平呢啊，虽然是有一些贡献啊，但是到了97年的时候呢，他就被免职了啊。这本书也有提到，就是介绍这个汝平的时候，他也有讲到这一点啊。这一个就是我们就让这些听众啊自己去评断了。其实这一个汝平呢，算不算是一个过渡人物啊？这一种判断呢，就是交给大家去做这个定夺。
好，他就好像这本书其实他之所以重要呢，按这本书其中一个就是推荐人的说法，陶杰的说法就是，哎，他其实是让整个西方就是可以从这本书当中知道，哎，其实要如何跟中国打交道，又或者是你正在打交道的这个国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在管制，就是他可以完全不守契约精神，然后甚至是跟你签订了这个中英联合声明，然后已经送进了联合国那个呈交给联合国，然后就是一个香港实际上的 一部宪法这么重要的一个文件呢，他可以告诉你，哎，这其实只是历史文件，然后我们不需要再去管以前的东西，然后又或者是 他已经跟你就是协议好，哎，我们是可以用这个直通车，所谓直通车就是英殖民的政治制度，英殖香港的政治制度是可以过渡到特区政府的，可是他就会跟，然后可是他就会在临时的时候就跟你讲，哎，我们不要直通车，我们现在要重新改组整个立法会，我们要重新选过，按照我们的制度。然后而且这个中国政府呢，他们最喜欢做东西其实就是秘密外交，就是他是希望你来到北京亲自跟我谈事情，然后而这个我们的这个会议呢，我们是不公开不透明的，除此之外呢，我们是不要让香港的代表来参与的，就是这个就是我们中国跟英国之间的事情啊，所以我们是没有让香港人亲自来参与他们这个主宰他们命运的这个会议当中了。然后所以这个彭定康呢，也是在上任之后呢才知道，哎，原来这个英国跟中国呢曾经在1990年的时候就有这个外交部呢就已经有过这个所谓的七次电报啊，他们已经在这个电报当中就是已经讨论了很多东西，然后已经决定了香港的未来怎样走，可是这件事情呢就连彭定康本人啊也是不知道的，也是在上任之后才知道的。跟所以你就能我们就能想象到，哎，这个广大的香港人其实他们也是完全不知道这些事情了。所以这个也就是英国他们之前这样子的做法呢，就是愿意跟中国去进行这个秘密外交这种做法呢，其实也是被这个彭定康所就是质疑了。他就认为我们像英国呢之所以没有办法得到香港人的信任呢，其实就是因为这些原因哦，就是因为在立法会当中其实有一些也是民选议员嘛，他们也是代表香港人的 这些民意，然后他们对彭定康呢其实也不是百分百信任的啦，是到彭定康他的任期到后面的时候呢，其实他们才慢慢的去意识到，哎，彭定康真的是在为香港人做事。然后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其实这个立法局或者是香港人其实对彭定康其实也是就是没有什么好感的，就认为他其实只是像其他前几任总督样子而已，他们在乎的只是英国的利益而不是香港人的利益，所以他们是会出卖香港的。然后所以中国政府呢他当然也是用了很多比较我们看来就是比较野蛮或者是比较流氓的手段啊，就包括连香港要建一个机场他们都是要，这个是一个算是一个民生议题啊，他都要把它跟政治的议题绑在一起，就讲，哎，如果你想要谈这个机场问题的话你就来北京跟我们谈，然后你跟我们谈的时候呢我们就先跟你谈这个政治改革，只要就是如果你要继续政治改革的话，这样机场问题就 就没有什么好谈啊，所以他就是会用这种，就是会拖延你，然后的这种战术呢，就是来逼迫你，就是去对他让步，然后所以这个就是中国很多的这些手段啊，然后也在这本书当中，就是由彭定康他就是一五一十的就记录下来，就像其实那时候谈判的时候是面临到这些问题的，而英国人他们就是一向来是比较那种绅士的态度，其实也使得他们在整个过程中是吃了很多亏啊，然后就包括就是整个香港后来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其实英国也是当然是要负上一定的责任啊，所以这个是我读这本书一个很大的体会哦，就是其实很多事情彭定康他有精力在做啊，可是他一个人的力量是没有办法去就是改变整个历史的啦，历史的走向就是这样子哦，而且英国人跟中国人，他英国人就是没有办法，他的从手段上来讲就没有办法像中国人那么就是我们要讲野蛮也好，或者是讲比较不文明也好，就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的时候，就英国在整个谈判当中他就是很吃亏了，就连他只是想要建一个机场，因为当时这个启德机场已经没有不够用了，他想要建一个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赤辣椒机场，他要建这个机场的决定呢也被这个中国指责是想要留这个赤字给香港，就是要花光我们香港的储备金，然后使得那时候我们中国就接手一个烂摊子，然后他都是会这样子去有这样子的
曲解，
就是曲解或是讲这样子的谣言在当中啊，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由彭定康所领导的这个港府在当时候其实他们也是只能在有限的框架去做他们能做事情啊，就没有办法扭转整个赛局哦。毕竟真的是五年的时间，整个规则其实是已经定下来了。
所以呢，这本书呢其实非常的包罗万有。刚才我就补充一点啊，就是这个撤离角呢的这个国际机场，就是香港的现在的国际机场啊，是有两个跑道。我翻查一下资料呢，原来还是在这个98年才落实的啊，真正的开张啊，就是98年的时候。然后呢这个98年当然是过了这个97年的期限啦，所以呢这个撤离角的新机场呢其实是在这个彭定康离任之后才完成了这个工程呢是拖到将久之后才搞定啊，所以过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现在看的这本书我们大概也了解到为什么会拖这样将久啊，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东西啊，就是我一句话讲完，就是跟我刚才讲的总结的那一个中共没有企业精神的这一点其实相关的，就是很喜欢的，其实谈啊。我们看这本日记的时候，这个彭定康其实是有去视察这个香港的撤离角的机场啊，因为呢这个撤离角的机场呢就是建在大屿山那边，然后呢是有非常多的工程是涉及到这个填海的这些部分的，所以呢这个彭定康呢其实当时有去视察，就是他有看到这个机场呢真的是在进行当中啊。但是呢北京那边就非常的不给力，就是他很喜欢呢其实是谈的这个民生议题呢，他就是所有的议题他都是看成是政治的范畴，有时当然他就是这一点我就不多说啊，有时当然是闹笑话出来啦，或者是他在任何的议题如果你都是看成这个政治的议题之一当然是会出事嘛。但是呢这个撤离角呢其实是更多的时候我看了这一个日记的记载了其实应该是这个总共方面在拖延导致的。所以这个就是撤离角机场的由来，或者是为什么还会拖到98年才真正的开张，就是这一回事。这个本书呢也给了非常详细的这一个分数。所以这看这本书当然就是不只是了解这个中共的个性这一方面其实你也要了解这个末代的港督呢其实是怎么一回事的，或者在他的生活面向上面呢他是怎么 怎么进行当中啊，或者是怎么啊、怎么样去生活的话呢，这本书也可以满足到你。我们了解到这本书呢它是有提到这个港督其实是有现养啊、有养两只狗啊，先养这个一只狗是叫 Whisky 啊，后来呢就是养应该是比较小只的一只狗啊，叫做苏达，所以呢他是有养在香港的时候他是有养两只狗的啊。这个苏达呢啊，就是啊我的结论呢应该是比较可爱一点呢，但是这个苏达呢其实是曾经不见过的啊，就是在我的印象当中呢，就是他在走散的时候，他就这个索达呢，就是不知道走去哪里啊，然后呢，他就是这样子走失啊，然后呢，这个彭定康不在的时候啊，才由他各个单位呢去寻找啊，才寻找这个索达的这个下落啊，所以呢，就是在这个彭定康离开了这个香港的时候，才找到这个索达的。过程是其实相当惊险的，因为我对这段历史呢是非常不了解嘛，所以他到底是有没有找到这个索达呢我是比较关心啊。后来他是找到，我就放下了心头大事啊。所以这个找索达的，我现在讲法，但是省略了一点啊。过程其实是相当惊险的，然后呢，你又看到这个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撤离角的国际机场嘛。就是换句话说，其实是在这个港督在任的时候啊，应该是用这个启德机场的，就是他就是最惊险或者最危险的一个机场呢，就是过去的启德机场啊，就是你要在这个高楼大厦之间呢飞翔，然后呢你的降落呢，其实又涉及到各种各样的这个高楼啊，这个就是启德机场。所以呢，你看到过去的港片啊，其实也有这样子的记载或者这样子的记录啊。这一个这本书的开头的时候，他就提到啊，他三个女儿，应该是三个女儿，我就忘记了啊。这个三个女儿啊，就是经过这个启德机场的时候，他就特别是摇了这个床，然后去看这样子的风景啊，因为这样子的风景是。我们也讲的非常的隐显的一点啊，其实是非常难得的啊，因为你没有看过这样子的机场了嘛，或者是全世界应该是绝无仅有这样子的机场啊，就是过去的这个启德机场啊。所以啊，彭定康有三个女儿，他的这个三个女儿叫什么名字呢？长女呢就是叫做杰斯啊，次女呢就叫做丽斯，三女呢就叫做雅斯。他的妻子啊，彭定康的妻子啊，就是叫做尹彤啊。这个妻子啊，其实啊，这个叫做尹彤啦啊，你就不要小看他哦，他就是一个职业的大律师来的。就是他啊，他的丈夫啊，当时选择了这个，我们知道这样子的结论呢，他就选择了这个香港的总督啊这样子的职位。然后呢，这些方面呢，其实是要这个妻子呢做出牺牲的。如果你是真的是有资格做这个职业大律师的话，换句话说，你就是要放弃非常多的业务，或者是你要跟随你的丈夫啊来到香港，然后你就完全在这个英国的生意呢，你就放一边啊，就是这么有意思。所以这个尹彤呢，其实是做了这样大的牺牲，还跟随他的这个丈夫的陪伴。所以你也不要小看这个尹彤啊，是这么一号的人物。所以换句话说，很多的东西啊，就是这个彭定康啊遇见什么人啊，遇到什么事情啊，他也有跟这个尹彤呢是讨论的。所以这个尹彤呢，有时他是会给到非常多的有见地的见解，甚至呢这个尹彤呢也会接受采访。所以这个尹彤呢就不是一个省油的灯，或者是一个衬托啊，或者是一个解一个衬影啊，就是这个尹彤呢有他的角色存在的。所以我就不知道这个邵荣要补充什么。
好，我觉得有一点就是他虽然不是整本书的这个 主轴之一啊，可是也是挺有趣的，就是其实他们每个整个彭定康一家人其实每个人都有中文名额，就是他叫彭定康嘛，然后他的孩子又或者是他的妻子呢，其实都是跟着他一起姓彭的啊。他的妻子他全名是叫彭林英彤啊，这个是香港人的一种名字的一种习惯啊，就是他的太太就会加上这个丈夫的姓在前面的，所以他就叫彭林英彤、嗯、然后他三个孩子呢就是我忘记他次序讲啊，就是彭丽斯、嗯、彭雅斯、彭杰斯，有三个女儿、哦、他们都是用中国人的习惯的、嗯、就是他取名也是很中国人的这个名字，就不像我们一直就是一提到洋人的名字可能就会直接翻译成什么就是大家自己想一些例子啊就是所以如果我们是不认识他们的话可能我们会以为他们就是华人啊，会以为他们就是香港人、嗯、然后他其实当他这样做其实也是一种很亲切啊，就跟香港人就是你好像我们就是一家人这样子，就是我们也是跟你们一样的名字，然后你可以用这样子来称呼我们、嗯、然后甚至是我听一些采访而讲其实这个香港人呢是给这个这个彭定康呢是一个外号叫肥胖啊，就是肥彭、嗯、就是他觉得他胖胖很可爱，就用一个昵称来称呼他，所以他这我们可以从这个名字的称呼当中就可以看得出其实香港人是挺喜欢他的，然后甚至是到他卸任了之后其实他也是一直在为这个香港人发声啊，所以这个是这本书很有趣的地方、哦、然后这个彭定康的太太就是英彤呢，其实也是这本书当中一直有提起他啦，他其实就是一个算是一个慈善代表啊，就是他其实是代表了港府、嗯、去参与了很多慈善的晚宴，又或者是很多好像教育的讲座那些，他其实都是有去做这些事情的。然后就有一幕是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为了要就是洗刷这个大众对于艾滋病的这个恐惧呢，他其实是亲自的去跟这个艾滋病病人握手、嗯、他就想要传递一个讯息，就是你其实跟艾滋病病人握手呢你是不会得艾滋病的啊，所以呢他就用很多这种以身作则这个方式呢，其实是去教育了很多或者是去传递了很多讯息给香港的民众啊，所以这也是、嗯、他太太其实是为他加很多分 啊我相信。然后读到这本书其实它还有一个对我来讲还有一个很值得看的面向，就是这本书其实有提到，因为这个彭定康还是一个港督嘛，他其实是有很多应酬的、嗯、然后他也有很多的晚宴，然后他也是见了很多很多人啊，他就有对于这些人物或者是这些政治人物这些评价呢，他其实都是有写在里面的，然后就好像李光耀、嗯啊，或者是我在里面有一部分是有其中一章是有提到安华，那时候安华还是副首相，还有是去跟这个彭定康有见面过，然后或者是我们之前有分享过那本慈禧那本书，他的作者张荣
、
其实他也是有跟彭定康见过面啊，所以彭定康他们跟彭定康之间的交谈，其实彭定康也是有记录在里面的，就好像还有提到这个李光耀其实是跟他很不安的啊，其实李光耀就是一直讲怎么亚洲人就是不适合民主啊，然后你们搞民主就是想要弄乱整个香港啊，其实就是跟彭定康其实是他们的这个态度呢其实是很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他有在这本书当中对李光耀也是进行一些批评。然后安华呢，那时候他其中一段是讲到安华其实那时候出席了一个讲座，就给一个讲座是讲安华那时候是很提倡民主的，他就讲其实所谓的亚洲价值观呢是不应该为这个独裁统治所背书的啊、当然我们来看回安华现在的所作所为，他有没有契合到他当初 所提倡的这句话大家可以去自己去
评价一下
去斟酌啦、然后张荣的部分还是有提到，就是讲他有问张荣你就如果独裁者是一到十分可恶的话，你帮毛泽东打分数你会给多少分，然后张荣就这样他是十分以上，他就是一个完全的恶人啊，这一点也是还有清楚的记录在里面、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回去的时候其实对于这些人物的评价，他这些人物其实到了二三十年之后呢留在世人心目中的这个印象呢，其实跟他当时候的第一印象或者是他的评价呢其实是差不远的啦。然后我们也可以谈一下他对于香港当时候的一些政治人物的看法、就好像董建华是香港第一任特首嘛，他就讲其实董建华这个人呢 他原本是从商的，然后后来呢他在这个业务不好的时候呢就得到了这个北京那边
的
援
助,
的援助、
嗯
啊嗯、所以呢 他呢就对北京呢其实是属于比较听话类型的啦，然后而且他个性是很保守的，就是他不喜欢就是推行这个大幅度的这个改革，然后呢他也认为民主其实并不适合落实在亚洲啊，所以他还是属于一个、嗯、比较保守的一个政客，然后所以他自然就得到了这个北京的青睐，然后成为这个第一任的特首，这个是有他的原因在啦。然后当然是还有其他人啊，就可能达叔你想要介绍另外一位人物，也是香港第二号人物啊，陈方安生啊，这个、
嗯、
这个彭定康对于他评价又是怎样呢？
啊，这个一个天一个地啦，那是这样子的一个。我先讲这个董建华的部分，这本书呢你也可以看到非常多的篇幅其实是写着这个董建华的。董建华呢其实是这一个董浩云的长子啊，他就是过去在这个运输业比较辉煌的时候呢，他就拿到一本他的爸爸就拿到的一个金，然后呢就是他就继承了这个爸爸的生意，然后呢就是这样子一回事。所以这个董建华呢我们总的来讲啊，在这本书当中他的形容啊，这个董建华是巨无仔细的，每一件事情几乎他都是要问过这个北京的意愿的，就是这件事怎么判啊，这件事怎么样做决定啊，这件事怎么样怎么样行动啊等等等等啊，这个就是董建华。刚才呢他就跟这个陈方安生呢其实是非常的不同的，因为呢这个董建华就是非常看这个北京的意愿就是这么有意思。这个陈方安生就是怎么有意思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港督的时代的时候呢，我们就要知道他就是有这个财政司啊或者是布政司现在呢我们就是理解为这个政务次长过去呢其实叫做布政司他就是有这个三司，应该是其中一司我就忘记就是应该是司法部我这个就要靠这个看这个邵荣要不补充这个你一定这个布政司的话呢，你就是在这个港督之下，一人之下就是万人之上在这个彭定康的时代呢他就是望这个陈方安生呢就是做到这个布政司的位置。所以算我就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开了先例过去应该是比较少有这样子的这样子示范但是呢这个彭定康呢就是非常敢的用这个陈方安生。他对于陈方安生的评价呢至少是有这个这个民主的意思，或者是有薄弱的这些民主的精神在的。我们所说的这个民主精神我也要接近一下了，其实是概念上来讲啊，其实是这个民主精神就是一种下放权力的概念。这一点呢就是这一个如果你是有这个下放权力，你真的是让放手去让别人去做这件事情某件事情的话你就是有这个民主精神，或者是民主精神是存在于你的身上的。这个东西呢就是对于中共来讲就比较困难一点啦，对于董建华来说呢就是比较少有的一种体现啦。所以呢这个陈方安生和这个董建华的区别是在这里，但是呢董建华又是这个陈方安生的这个上司，然后所以这个陈方安生呢你们上网继续找一找他过不久就是在这个董建华之后呢他就不寻求这个连任就有这样子的记录存在的。他就很早的，我的印象当中呢他就比较早的就退休了，然后之后呢虽然有参与一些政治的活动，但是呢他也不负党员之勇因为毕竟你的权力不在你的手上嘛，所以这个就是陈方安生的这一个下场或者是他的结果就是如此所以换句话说，第一任的这个特首开了这个董建华开了这样子不好的头之后呢你就能够 啊，想象得到接下来的这个特首应该也好不到哪里去啊。这一点呢，其实是要回溯到这个董建华怎么样啊做了这个不好的这种示范啊，就是有这样子的开头在前面，所以啊，接下来你也可以了解到会发生什么事情啊。这个就是我要补充的一点。嗯，
这个陈凡安生呢，其实我是有上网找一下他的资料啊，其实他在整个建制派或者在北京当局眼中呢，他其实是一个非常不讨好一个人啊，就还有把他形容成是一个港英余孽，就是由这个英殖民政府留下来一个一直在破坏香港的一个人物啊。然后所以他是在2001年的时候就提早退休了，然后他那时候是已经服务了香港几乎有40年左右啊，然后他其实是跟董建华呢是之间是有很多不合，或者是很多就是很多意见不合的地方啊。 就包括好像我这里读到一个内容是讲，哎，董建华呢是支持全面落实这个母语教学，可是这陈凡安生呢就争取让100所中学是可以维持这个英文学校的资格，然后或者是有一些好像这个有一个对港就是对香港大学施压一个政府人就是政治人物啊，叫陆翔安，然后呢、他就建议他撤换掉他，可是这个董建华不但没有撤换掉他，反而是公开的去支持这个陆翔安，所以就使得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不合是越闹越大。然后包括这里有提到，就是陈方安生呢之后有被要求就是召见上北京去，好像是被训话，就那个北京就警告他，哎，你一定要好好就是配合这个董建华啊，不要再一直在那边就是两个第一号、第二号人物一直在那边闹不和啊，对整个香港政府的形象不太好，就给他训话。然后在隔年之后呢，这陈方安生其实就决定提早退休，他可能就觉得，哎，其实这个香港他现在的这个制度呢是没有办法去让他可以实践到他想要做的东西啊，所以他就已经早早的就决定要退休了。然后这本书，然后这个陈方这个董建华在任的时候呢其实也是闹过很多争议啦，就我们看了这样子的行为，就包括之他香港第一次很大示威就是23条立法，就是有点像现在国安法，就是要在基本法23条当中纳入这整个什么危害国家安全这些罪名在整个23条里面，所以那时候香港人也是站出来大示威嘛，然后结果就逼迫这个港府就撤回这个条例，然后董建华威望其实也因为这件事情而下降啊。然后他书中我记得有一段是很好笑的，就是有一个就是鲁平那时候就讲未来呢我们是要修改这个香港的教科书了啊，就是可能就是要灌输那些新一代的香港年轻人一些可能爱国思想或是爱党的思想啊。然后那时候呢他就有问董建华有对此有什么意见，董建华就讲，哎，我同意这件事情。然后那记者呢就反问他，这么你什么我同意了，你几时会对中国那边 say no 啊，你几时会跟他们讲不。然后这个董建华那时候就恼羞成怒，他就指责回那个记者，你有没有看过英国这个英国派来的香港总督敢跟伦敦政府 say no， 然后那个彭定康说法就是，他难道没有看到我吗？我就是一直在跟伦敦政府 say no 吗？我就是一直在跟英国当局唱反调的人吗？还有为什么还要拿自己来跟我来做比较呢？他其实就是一个很听北京话这一个人啊。然后所以整本书我们就谈到最后部分了，就是其实对我来讲印象最深刻就是他最后一章是写这个香港的毁坏啊，因为这个最后一章呢不是他的日记的一部分来的，是他在这个香港经历了整个反送中或然后到国安法落实之后呢要出版这本书的时候，他写下这一篇文章叫香港的毁坏啊，然后里面他就有提起香港自从回归之后所经历的种种大事件啊，就我们可以提到23条立法这些，这25年以来其实中国它是完全没有遵守到整个一国两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的承诺，反而是现在这个情况是进一步加剧啊，然后整个立法会已经变成90席当中有40席是由选举委员会所委任的，然后有这个差不多20席还是30席是由这个功能界别的小选举所去决定了，所以就是讲即使是全香港人都把票投给民主派也好，民主派是永远没有办法 参与到整个香港的决策当中了、然后甚至是现在又有所谓的爱国者治港的这个法案，然后香港是就是你无论是有多么大民意支持也好，你也没有办法进到立法会，所以这是香港的现状啊。所以还有讲到这个就是香港的毁坏啊。然后所以从这本书当中呢，其实我们看到更多是一种 无奈的那个选择啊，然后个人对抗现实其实它的改变也是很有限的。所以当然还有一点我觉得很值得称道，就是这个彭定康留下一个政治遗产，就是他一直在为港人争取这个英国护照，所以就有、后来的居英权或者是 BNO 就是这些计划。然后英国人呢，然后到了2019年之后呢，其实英国澳洲加拿大也给予这个港人所谓的救生艇啊，就是让他们可以更容易的得到当地的这个永久居留甚至是公民权。然后这些呢彭定康他也是有就是有一份的贡献在当中啊，因为也是他一直去大力的去支持整个香港人的这些运动，然后甚至是整个运动争取普选或者是争取更好民主制度的这些运动都失败之后呢，他起码给这些民主人士有一个一个离开的机会啊，让他们可以通过要就是经济的能力，要就是可能就是以这个政治难民的这个角色，就是离开香港，然后到其他地方继续为港人发声。然后这些都是现在还在进行的这些现在进行时的这些事件啊。所以我们也可以讲，其实彭定康他能得到那么多港人的敬重，甚至是到很多人现在很多香港人其实还记得这个人物，其实他确实是有他值得我们佩服的地方啊。所以这个是我读这本书当中所看到的我的一个体悟啊。因为现在香港因为我查找资料的时候才发现，原来现在香港爆发了二次移民潮其实是相当严重的、就是他原本每年移民的人数其实是很稳定的，然后到2019年可能就是翻倍的去出逃出整个香港。然后而这个李家超新任特首他对此的回应就是讲，不用紧，我们其实是还有很多内地的人才我们是要输入进香港的。所以我们就能看到其实香港政府根本没有意想要留住这些香港人， 他甚至是认为这些比较固执的香港人都离开更好，这样子即使以后我真的给你们普选也好，到时候香港剩下人都是从中国来的人，又或者是已经是完全听命于中国当局的这些民众，然后即使给你普选的话他也是可以稳稳的去掌控整个香港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我们讲为什么现在香港被誉为新香港的一个原因啊，就是它已经是不是以前那个样子了啊。然后看到那你想要补充吗？
我就不是补充这一个书中的内容，然后呢我就是想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看法。其实看这本书呢有一点的无奈或者是感慨的地方就是在这里啊，就是刚才邵荣所说的那一些部分。你看到这个中共的这样子模样呢，就是他就是对于下方权力他是非常的这个警惕的啊，你就可以得到这样子的一个结论啊，就是如果没有一个契约精神的角色啊，像中共这样子啊，有没有可能真的是做到这个一国两制呢？就是一个国家啊两种制度的存在，就是啊，完全跑不同的制度啊，是不是有这样子一回事啊？当然，我们看了这个香港的失败的案例啊，就能够预知到这个一国两制的失败。然后呢，这个一国两制失败呢，啊，原本这个一国两制呢，其实是要说服这个台湾的啊，这个香港呢，其实只是一个示范嘛啊，但是呢，这个示范呢，就是现在就是以失败告终啊。就更加说明了这个台湾的下场是我们就看清楚这个一国两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这个就是我所说的这个没有企业精神呢，其实是不是我们一直讲的这个法治的概念嘛？这个法治呢，不是你有这个法律呢啊，这个法律呢，其实在中国呢是非常的详细的 啊、嗯、我们用开关引号的详细啦，就是你要找到什么法呢都有的啊，就不是只是有这个依法治国的这个概念吧、嗯、啊，我就记得这个戴耀廷啊，就是你啊占中三子的啊其中一位啊，就是这个戴耀廷，他也是这个法律系的教授，应该是在这个港大那边任教的啊，现在当然是坐牢啊。啊，新香港的到来，当然是这个战中啊，就是莫大的罪名啊。这个戴耀廷呢，就是曾经就是啊讲过这样子的概念的，就是我们要理解到，其实还有啊，除了这个依法治国啊，还有这个依法限权，然后依法达义这样子第三和第四层的。所以呢，达到了第三和第四层，你才是真正的下放权力，你才是真正的有这个契约精神的存在。所以在这个中国呢，一直跑不出这一个怪圈呢，就是它只是停留在，而且是在几千年，在这个群朝的时候，它已经做到了啊，有这个法律可依据这样子的程度。当时呢，在秦朝当然是领先这个世界啦，但是现在看起来呢，如果你只是在这个秦朝的水平啊，就是太不够了这个概念哦。所以我想补充的就是戴耀廷的这个观点啊，我几时才可以做到这个真的是依法限权，然后依法达义这样子程度了啊？希望不是遥遥无期这个这样子悲观的这个结论呢、啊？嗯，
好，
好了，
所以。OK 啊、嗯，我就做一个总结，就是你从这本书当中，它主要就是告诉我们，就是彭定康这个人物想要推行很多改革，然后他同时是面对到各方的阻挠啊，包括有中国政府、嗯、然后英国商界，然后香港的商界，然后还有当然还有一些民主派人士是怪他不够激进啊，所以他是在很多大家的这个反对之下，哎，去进行他一些有限的改变
尝试、
啊嗯啊、当然他所有改变在整个1997年之后他都好像开倒车样子、啊、就香港他去、嗯、他香港人体验过最民主的1995年立法会选举，可是也只是体验过呀，之后 他想要再更进一步的话、欸、其实是很难了啊，所以这个一国两制就到现在为止应该也没有多少人在愿意提起这个名词了吧、啊、现在大家都是、嗯、稳定最为重要是吧，所以这个新任的特首也是在一个没有竞争的情况底下、嗯、诶毫无悬念的就是当选了，然后我们也可以去比较一下他民意支持到底有没有可能有这个彭定康的三分之二或者是一半呢，诶其实、
嗯、
这个也是一个
比较困难了、
香港的一个悲剧啊，所以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嗯啊、
OK
大叔没有补充了是吧，
我没有补充了，
好，
因为我说的概念都讲清楚了，所以希望大家喜欢这本书啊，
好、嗯、希望大家可以去找这本书来读读，我们下期再见、嗯、
拜
拜,
拜, 拜